好，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又到了六点钟。今天现在是我们洛杉矶的时间啊，美国加州的时间啊，5月6号啊，晚上6点钟，我们又进入我们这个聊天室，我们又开始聊天。那今天呢，要跟聊一些聊一个名字叫王志明，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个人啊，是个殉道者。那我这两天我看我们在网上啊，当然很多人劝解我说你这个牧师老板不要再谈政治啊，我觉得那我们怎么看政治啊？是牧师找政治还是政治找牧师？那因为我觉得我谈的不是政治，我谈的是 history 历史啊，历史。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呢，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自己民族的历史，包括文化史、包括思想史、包括历史。那么还有呢，我觉得一个基督徒要了解自己国家的教会的历史。如果一个基督徒对自己国家的教会历史都不了解的话啊，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来看到圣徒的脚踪啊，向他们来学习和效仿。那我也觉得一个基督徒呢，同时在传福音的时候应该了解一个地区的文化啊，这个地区的语言文化啊，他们的这个过去啊，他们的宗教统脉是什么，我们都应该了解。我觉得基督徒了解一些没什么不好。有时候哎呀，基督徒就读圣经就可以了。这个我们啊，这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保罗说的，保罗是那么说，保罗虽然是那么说的，但是保罗的知识肯定比我们都多。保罗那时候是两希文化的集大成者，保罗不仅是希伯来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基本上对两希文化是非常的了解。那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什么都不了解，然后我们再坐在井底下，我们就开始批评别人，这个不合适啊。那我今天让大家了解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一次对基督教的一个逼迫，这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那我今天会从一个人谈起，这个人叫王志明。那大家我不知道谁了解这个王志明，如果你们知道，你说哎啊，这个我知道王志明，你举个手啊，你说我知道，我看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知道王志明哈 对，你知道我没有用，是我的听众没有，我今天介绍王志明。知道，好，太好了，这个听过哇，感谢主，听过就很好，听过就是说明我们就开始关心这个人啊，这个人啊，这个不知道，这个具体不了解，哈哈哈哈，这个具体不了解。哎呀，那今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本来我今天还是想讲这个我64的一些经历啊，我所看到的，但是我今天我就特别感动，看到留言了，就是基督徒不应该关心政治。其实不是基督徒不关心政治，政治从来没有放下过基督徒。那这个我最近在研读启示录，那启示录讲到这个兽就是指政治，这个兽就是指这个国家政权。当年是啊，指这个罗马帝国，罗马的这个政权，这个兽就是罗马的皇帝啊，罗马的政权啊，这个。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基督徒看地上的政权啊，我们都应该有启示录的眼光才对。所以我今天讲一个王志明，我了解他过去也不多。那有一次别人跟我讲说，你们这个一个美国人跟我说，你们这个国家有一个叫王志明的牧师。我说不知道啊，我知道王明道，我知道尼克森，我知道宋尚杰，我哪知道什么王志明，不知道啊。这个后来啊，别人告诉我，这是在英国的最大的一个最有影响的一个教堂，叫西敏寺大教堂，叫 Westminster 这个大教堂。这个大教堂就是戴安娜皇妃和查尔斯王子结婚的教堂。这个大教堂是全世界最文明的大教堂。那么在这个大教堂，在1998年英国女皇就册封了，我们大家知道英国这个女皇啊，按照英国的圣公会的传统，英国女皇这个皇帝也是圣公会的大主教大主教。因为他这个圣公会过去是政教合一的嘛，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亨利八世那个时候就从天主教里脱出来，就英国的教会独立， 他们叫圣公会。对，那个亨利八世到他们的这个后代一代代的君王都是英国的教会的主教。那么他有这个权利啊，英国女皇就册封了十个圣徒。这十个圣徒呢，他不叫圣徒，他不像天主教说，哎，我册封我这个圣徒，他不是的，他叫二十世纪十个最伟大的殉道者。然后我们这十个呢，大概我了解的有几个啊，一个是这个，我今天给大家看个照片啊，这个这十个，这十个呢是最有影响力的，他认为是最伟大的十个圣徒，然后就把他们这十个人的雕像就放在了西敏斯大教堂的正门上边。看到这十个人啊，大家看这个图片啊，这十个人，他底下十个人圣徒啊，这个，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就该说是偶像了啊。这个，所以我们看怎么看这个问题，这是这个西方的建造教堂的艺术啊。那这个我到罗马大教堂，我也看到罗马大教堂十二个使徒的雕像也在上面，所以这个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是既要真理的问题。那么这十个人呢，其中有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就叫王志明，是二十世纪被称为最伟大的殉道者。那么这二十世纪我们所了解的这十个人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啊，我们所了解的大概有几个，一个是乌干达的圣公会的大主教叫鲁温啊，拉鲁温。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所熟悉的美国的黑人民权领袖叫马丁路德金，那他也在上面，马丁路德金。还有我们大概中国的基督徒一般都应该知道的一个叫做彭霍费尔，一个德国的一个牧师。那这德国的牧师呢，这个彭霍费尔呢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他认为这个希特勒这是个这是一个这个兽啊，是一个大兽，邪灵的化身，他觉得把他杀了，二战就少死很多人。所以你看那个基督徒也有行动者，那他就去刺杀他，就被抓了。抓了后来在希特勒失败前不到一个月，二十几天他被绞死。那他写过著名的书叫做做主门徒啊，跟随耶稣啊，还有基督论。那他写了很多的书，这是一个天才的神学家，他走的时候也就三十多岁这个，所以他也是他是在彭霍费尔是在1945年四月九号，那个时候已经这个德国到最后的时候了他被希特勒给他绞死了。所以我们台湾把它翻译成潘霍华潘霍华，这个大家就了解了。那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在每个国家，在德国，在这个乌干达、非洲，然后一直到这个在俄国，还有在这个美国，都是最有影响的力的领袖。那其中呢有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呢很多中国基督徒都不知道，这个中国人叫王志明叫王志明王就是这个这个张王李赵赵先孙李那个王，那志呢就是志气的志，明是明天的，就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这十个雕像最右边这个人这个是王志明你看见没有，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是王志明，看见没有，这是雕像的样子，是一个戴着个帽子，是个少数民族的，他是苗族人，看见没有，他是苗族。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王志明。王志明是1973年被枪毙的，被判死刑枪毙的。枪毙之前他的舌头是被刺刀给绞碎了，然后呢把他枪毙。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牧师，如果用现在的这个划分法来说，他应该还是一个三字教会的牧师这个在这个后来到80年他被平反。那是我昨天讲的80年代还是中国一个比较好的时代，那时候共产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改正一些错误还值得表扬的这个那个80年，当然后来六次镇压以后就越来越坏这个最后我们大家看到这没办法的事情这个没有民主，没有监督，没有舆论的监督，然后呢这个不断的腐败越来越坏。 那在这之前呢，胡耀邦主政的时候呢，这个王仁民平反了。王仁民平反的时候，据说这个当时就在他被枪毙那个小飞机场，小飞机场就举行了一次追思礼拜，10万人参加，10万人基督徒，吃饭就2000人，站着漫山遍野的人一起歌唱。我们知道苗族人是特别会唱歌的啊，我们现在中国的教会里边很多的苗族的弟兄姊妹唱歌是从来不用看谱的，他们就是从父母那辈被教下来的，圣歌每个人都会唱几百首，然后呢在唱圣歌的时候他们都会这个分声部的，他们会分4个声部8个声部，他们自己就分声部，哪个声部没有人了，人少了，他们就跳到那个声部去，就他们这个人是一个天才唱歌。那我们知道这个王振明呢后来被平反了，平反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又不提了啊，有一段时间他被平反的时候，这个所以他的消息被传到了欧洲，然后被这个女皇看到，那么女皇就把他册封为20世纪10个最伟大的殉道者之一。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王振明，我们也了解到首先从苗族的云南苗族的这个宣教的工作谈起。他这个王振明呢是大概是他是哪年出生的，好像19文化大名是1911几年出生的啊。那么他出生的时候呢，他父亲是个基督徒。他父亲那个时候那个1906年吧，那个教会呢就在他们当地就传福音了。就是哪里的宣教士呢，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就是戴德生的这个机构内地会。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山西教案以后，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补偿了这些被杀害的基督徒的财产，戴德生没有要。戴德生是内地会的主要的一个领袖他是这个我们知道他们家好多代都在现在在中国嘛，现在他的重孙子叫戴继宗现在做了中华台湾这个华神的中华神学院的院长。那当然他的这个儿子也做过那神学院长他这重孙子现在也做院长。那这个戴继宗他爷爷太爷戴德生大家基督徒都了解他。他呢就没有要钱，政府补贴了的给他的赔偿的钱他都没要。所以他还说了一句话叫做，我有1000万英金没有1磅不给中国。我有1000条生命没有1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了中国，乃是为了基督。那这句话大家都很了解这个很著名的话。所以在1906年他们就在在云南的苗族地区就开始建立了差会，就开始向这里传福音。那主要这个牧师呢叫伯格里翻译成伯格里，他是非常有名的内地会的一个牧师，他就在那建立了教会。因为苗族那时候都拜什么呢，苗族人拜石头拜树木，什么都拜，反正就是不认真神，而且特别的愚昧落后，没有文字，苗族的文字也没有因为他们老是被统治者欺负，四处迁移，跑来跑去的，文字也跑光了基本上是一个蛮荒的状态蛮荒的状态这个好人说好像这个原来那个诸葛亮七擒孟获，这个孟获就是苗族的苗王大概有人这么讲那他们过的这个生活呢基本上是刀耕火种的一种生活，很原始。那福音进来以后呢，这个他们刚开始是很拒绝的他们这个传教士也没少被他们给欺负他们这些人都是这个光着脚跳舞拜鬼拜神，然后呢这个就不信耶稣基督结果后来感谢主，有人信主了，慢慢就信主了。信主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苗族人呢就开始要有自己的文字。那这些宣教士呢就给帮助苗族人创造了他们的文字。 啊，创造张文字，然后呢就把圣经呢就啊，当然不是全部，就一部分就翻译成了这个苗语啊，翻译成苗语。那主要的呢，他们就是用诗歌啊来这个教他们，就赞美诗啊。那时候他们就特别的爱唱诗歌，他们那个宣教士就是用圣经讲述圣经的故事，然后呢这个教他们唱诗歌，然后呢这个也当然也送给他们礼物。这个信主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后来我们知道这个苗族人呢这个是信主的人特别特别多，这现在也是很多的，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这个福音就是这样在传的，孩子们呢都是这个会唱诗歌，然后这个你不管有多少的这个这个教会建多大，那就来多少人，越来越多。那王志明呢，他的爸爸呢生了这个孩子以后呢，他就找了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叫郭秀峰，就给他的孩子起了个名字叫王志明啊，就是光明的意思吧，志向光明，就给他起个苗。然后呢这个王志明就信主了。王志明他信主的时候呢，是因为他受他父亲的影响。那时候他们学文化主要在教会里边，因为教会内地会呢就是又建教会又建学校，他们一般的不会说啊他们这个就传福音拉倒了，不是的，他要把教会建立，他建了，那时候内地会就建了六间教会啊，在当地这一个县里边就六间教会，然后还有一间学校，王志明就在这学校里学习。他们那个时候那个宣外美国宣教士啊，就把这个三字经编成叫圣道三字经，唱歌呢就叫四字颂歌，哎，这特别有意思啊！你看，我给你读一段这个他的三字经啊，他的三字经叫圣道三字经，他就模仿中国的三字经，但是这些苗族人根本没有读过中国的三字经，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没有读过，他们读的就是经啊、根据圣经编的三字经。然后有一段这么说的啊，说你看这怎么说的？这个这灯怎么搞的？灯泡怎么也坏了？灯泡这个晃，好，我把它关了。你看啊，他说的这个说自太初有上帝，造万物造天地，大根本万人父。你看这多好，这个孩子们就读这个。你看一开始就是自太初。太初有道嘛，有上帝，就变成三字经的模式，然后造万物造天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太初有道，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造的。你看他就根据这个约翰福音就改这个三字经就特别好，然后就积攒去，孩子们就因为这个学识字学文化，所以你看这个从小啊，他们的教育里边脑子里边全是关于圣经的故事啊，和圣经的真理。然后你看他那个四字啊，这个颂歌是这样唱的啊，叫未存天地已有上帝，无始无终无意不变，无根无源自有自在，三位一体独一主宰。你看他这个王志明他们从小就学这，所以呢他就很聪明，他小学毕业了，大多数都用这个学的，后来就在这个圣经学校里当老师了。这个那时候小学毕业在苗族了不得了，那是大学问家了，对不对？你看，而且他对圣经就特别特别的熟，然后他就当了这个小学的教员，就在那学校里19岁就当了教员。当了教员的时候，因为他对圣经很熟嘛，他也很爱主，他就不忘传福音啊，他就传扬福音。结果传福音的时候呢，十几年过去了，他也结婚了，生了儿女，他生了好像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吧，他有四个孩子。然后呢这个他就四处的传福音，后来就安立了牧师。1944年王志明呢就担任了云南苗族区的基督教叫洒普山，洒就洒水的水，那个洒普就是普世的普，山啊，这个 mountain， 所以就做了洒普山的总会的会长。在这个时候，他就做了一个会长。就1944年，在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建政之前，他就是牧师了，也是会长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也编了这个 宋祖圣歌，就他编啊，编把这个他编了很多的歌曲，那个这个，所以苗族人这个唱那些歌曲呢，跟王是有很大的关系。当然，1949年共产党建政以后啊，这个教会怎么办啊？王志明那时候就一边教书，那时候他已经传道25年了，他也那个时候啊，共产党开始就搞三自运动。三自运动，你要不要参加三自，就是一个选择。如果你不参加三自啊，你就坐牢；你要参加三自，那就没事儿。所以王牧师呢也参加了三自，他们五个教会的领袖一起签字，加入了三自教会，加入了三自教会。所以严格的来说，王牧师还是三自教会的牧师。你不要以为三自也没有逼迫，三自也有逼迫啊。那当时这个这个文革的时候，那些文革之前没有加入三自的牧师坐了牢啊，这个三自运动的时候，那后来到文革的时候，三自的牧师也坐了牢，所以他们在监狱里面很多和好的，你知道吧？这也是上帝的一个旨意。那这个王牧师呢，当然后来这个加入了三自以后，但是还是没有逃脱被抓的这个命运，他还是被抓。那他被抓，第一次被判了10年啊，第二后来就送到州里去，从县里判了10年，州里就把他判了20年，然后就送到省里，省里就后来就给他判了死刑啊，这个判越来越重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在这之前呢，王牧师还是有一段时间，他还是算加入三自以后嘛，他还算比较自由的，那是政府对他蛮重视的。然后就有一次呢。啊，这个56年好像国庆56年吧，啊，他就去了北京，代表着苗族人啊，还见了毛泽东啊，毛泽东接见他了，还跟他握手了，然后就跟他还说了几句话啊，说你们苗族这个啊怎么样啊，你们这怎么样？然后谈了一些话啊，不容易的。那个，所以那时候他变成了他也变成了这个政协的委员呢。但是到文革的时候完了，文革的时候因为文革要求说必须三敬三祝，我那天讲了三敬三祝，很多人不了解，就早晨中午晚上都要敬拜毛泽东啊，这个要敬拜，那不能敬拜啊，因为圣经告诉不要拜人嘛，我们也不要拜偶像嘛，对不对？那偶像不能拜，人也不能拜，人就是人嘛，我们只能拜一个神，所以呢当然他就不拜。他不拜，他就这个就不让他聚会，不让他聚会，他就偷偷聚会，偷偷的聚会，因为很多人他可以，很多人受洗，很多人要受洗。文革的时候，冤假错案很多，那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忧愁郁闷，所以很多人信耶稣，那是传福音特别好传。第一啊，被逼迫，这个很多人被第二贫穷啊，贫穷。所以这个然后政治运动一来，哇，好多人被打击，所以很多人信耶稣。所以王志明说在那时候传福音传的很有果效，带着好多人受洗，好多人受洗，所以就在那时候就被抓了。所以在被抓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基督徒在全国所面对的环境特别不好。好像毛泽东曾经对谢富治说，谢富治是当年的公安部长，说这基督教啊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别动队啊，这个词儿很多年轻人都不懂，什么叫别动队啊？别动队也特别的吧？这个是一个好像间谍组织一样。这谢富治非常的坏，非常左的四人帮，那个时候跟他们在一起的谢富治，我有个朋友张朗朗就被谢富治给判处死刑啊，我以后会讲他的故事。好了，这个就对基督教开始打击。打击到什么程度呢？据不完全统计，香港的有一个香港时报，还有大陆的156个报纸，57种杂志做出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确实的数字。1950年到1953年三自运动期间，他们叫三自更新运动，在这个期间呢，抓了大家多少基督徒呢？抓了6万多基督徒，处决了10690个基督徒就被处决，所以不是你碰政治，是政治要碰你啊，对不对？你这就是你基督教成长的历史。当年就是三自运动，一万零六啊，一万零 690个基督徒被处决，被枪毙了。就因为这样的原因呢，那里很多像尼托生他们在医院呢，在监狱里面给折磨死了的，出不了监狱的都不算，就管枪毙的就这么多。那到了这个文革的时候啊，57年58年的时候，就又被处决了2230多人啊，就是反右基督徒又被处决了2000多。文革那就不要说了，那灭顶之灾，基督徒几乎全军覆没了。江青说，在中国你找不到一个基督徒了，没了，我在我们国家都消失了，我们全把他们消灭了。你看这段历史啊，所以王志明就是其中一个被枪毙的代表人物啊，代表人物。那么王志明被抓起来的时候呢，是这个1969年被抓。1969年，文革开始了好几年了，他才被抓。因为什么原来没被抓呢？原来呢，他因为他毛主席接任过他，毛泽东接任过王志明，而且《人民日报》也登过，所以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就把他开除了，就是牧师不能做了，牛鬼蛇神，兜了一圈就把他这个放到自己的老家那个农村呢。就监督改造，由这个当时的贫下中农还有民兵来监督他。那结果因为王振宁，因为他这个，哎呀，他这个家呢，他是基督徒嘛，对不对？他每天都要祷告啊，要唱诗啊，要聚会啊。刚开始他家里人在一起聚会，他家里也17、18口人，挺多人。然后呢，结果后来很多邻居就来聚会，后来邻村的人就找他去给受洗。那他也去，后来就麻烦了。这个文革来了就把他抓了，不仅抓了他一个，把他们全家还有当时聚会的会友全抓在一起，就一串啊，用绳子绑着一串，据说拉了大概有半里地方，全是基督徒，都抓到监狱里，然后就每人戴个高帽，写帝国主义间谍什么走狗之类的，然后呢就批斗他，后来慢慢的就把他的家人也都放了，就把他就给判了的时候，他在被抓起来的时候呢，遭受了很多的酷刑。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这个打他打的最厉害啊。当然判他的罪名是有5条，第一条是地狱走狗，死不改悔的间谍，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现行反革命，第三条是移官抵制国家宗教政策的这个反动权威，第四是地主他同情地主然后第五这是莫须有的了，说红军长征路过他们那个陆丰县的时候，这个王志明曾参加这个地主的这个自卫队，围剿过红军，亲手打死过7名红军战士，这哪是没有的，这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啊。然后呢，这个就批斗他，因为他当时确实是内地会留在云南这个少数民族苗族地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道人，这个倒是非常爱主，也非常爱主。所以在斗的时候呢，就老把他吊起来，就把这个手吊起来，一吊吊一天，他就渴得受不了，他就说能不能给我一杯水喝不会的一直把他放下来才给他水喝，一吊吊一天。吊的时候就问他，你要不要这个放弃你的信仰，就问这个，如果你说毛泽东是主，那我就把你放回家了如果你不说，你说耶稣是主，就吊着。这个特别像那个像那个启示录里当时这个罗马政府逼迫这个基督徒一样，对不对？当年那个普利甲不就是吗？那普利甲就是那总督就问他，你如果说凯撒是主，我就放你80多岁了，对不对？你干嘛呢？遭这个罪如果你要说耶稣是主，那我就烧死你我觉得王牧师是一样的，王牧师他们后来他们这个更是在监狱里面做了个十字架，十字架上边那个都是刺 啊，把它挂在上面，所以那个皮肉全部扎了一身的血啊，一身的血。但是王牧师从来没有说啊，这个毛泽东是主，他一直在说耶稣是主。然后他就坚信耶稣说的话，就是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所以他一直在这个黑暗中，在监狱里边忍耐，所以在监狱待了四年啊，待了四年。待了四年，后来他被这个他的 case 就越来越这个越来越往上报，报到最后上面的时候，审理的时候就把他核准了，枪毙他，核准死刑。这个当时有两个人呢，一个叫做华宗龙，这个人是打他的凶手，这个人其实原来是一个有刑事犯的一个有前科的人，后来做了红卫兵的一个造反派的一个头头啊。然后还有一个年轻人，这两个人打得特别厉害啊。这个年轻人这个我就不说他名字了啊，他现在还在哪儿可能后来信主了。所以这两个人呢把他打得最凶，打得最厉害一次，有一次呢就他们就把他的就要枪毙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就把这个王志明的舌头用刺刀给绞碎了。这两个人，一个年轻人，一个中年人，这个中年人干的啊，这个中年人呢叫华宗龙啊，他把他舌头绞碎了。绞碎了那个年轻的人呢，就看到这个有点看不下去了啊，他原来也打他，他那看不下去了，叫这个人叫姓夏啊。现在我们叫他夏弟兄了啊，他就用酒啊给这个王牧师灌到嘴里，让他这个麻醉一下子，要他太疼痛了，满嘴都是血。然后呢，当这个华宗龙走的时候，这个年轻人跪在王牧师的前面就认罪，向他认罪，就在这时候跟他信耶稣了。这个就像耶稣定的实际上那个罗马百夫长一样，说这真是个艺人啊！这个我看到这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这个眼泪都流出来，受不了啊，受不了。王牧师呢，温和的看着他，温和的用爱的眼睛看着他，因为他说不出话来，他舌头已经被绞碎了，说不出话来啊，用爱的眼光来看着他，就像后来他这个人回忆说，他就像父亲一样的看着我。他说我仿佛看见这个被迫害致死的反动右派文人，这个反动的别动队的牧师，这个然后看我的眼神就像耶稣看我一样，所以他这个得救了。这个后来姓夏的一个年轻人就得救了啊。后来第二天他们就把王牧师就家人叫来说给你们见面一次，那他的儿子呢，他的太太呀，还有孩子们都去监狱来看他了。看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做一个决定，说明天我们要开万人大会，要这个枪毙他。枪毙完了以后你们不用来收尸了，我们就把他尸体炸碎炸碎就完了，省得他复活。他们一复活呢，那信耶稣的都从死里复活，他万一复活，或者你把尸体偷走了，你们说他复活了，那我们政府也麻烦，所以我们决定把他尸体炸碎。王牧师的妻子王师母拿了六颗鸡蛋，从家里带了六颗鸡蛋，煮熟的，给他的丈夫，四年没有见面，丈夫已经66了，每年66岁了。他说你吃这个鸡蛋吧，你把这鸡蛋吃了吧。王牧师也这个没有，就拿了三个，给他三个啊。他这个王牧师晚年的时候啊，这个很多的跟孩子们做的动作都是有这个属灵意义的。他指着天上，告诉他说你要听天上的，听上边的。那这些看守人解放军听了挺高兴，说听上面，上面是上帝，不是政府，你们听上面的所以后来 他们家里回去就一直祷告，就希望能够有领一个全尸啊，就不要把它炸碎啊。后来呢，这个政府也觉得这样做有点过分，他这个苗族的人，苗族人还是很很厉害的，怕他们万一在造反，所以后来就给了他一个全尸啊，就给了一个全尸。那天枪毙了的时候，据说有10000多人来参加呀，10000多人参加这个批斗大会，还有些刑事分子啊参加。你知道这个，然后王牧师的儿子叫王子胜，老三，带着一家十几口人来到这个武定县，当时在武定县城枪毙他的时候啊，然后呢就有一个小飞机场，他们在这个小飞机场来这个跟父亲告别。当王师被枪毙以后，他们把王师的尸体收回去了，结果在车上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孩子就给王师擦拭身体的血，就从头摸到脚，就有点像那个耶稣临被上十字架被膏的那个玛利亚一样。后来啊，据说在他们见到王牧师的时候呢，王牧师讲了几句话啊，那时候舌头还没有嚼碎，在头一天晚上嚼碎的，在之前他们见的时候跟他讲了几句话啊，跟孩子们跟太太讲了几句话啊，他是这样说的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的这个告诉他们家人，就是一定要啊，一定要告诉孩子们好好的爱主，好好的爱主，顺从上帝的引导啊，然后呢这个努力做工。努力做工的意思，警察听的就是让他们好好工作，其实不是的，努力做工就是努力的为主传福音啊，努力的为主传福音啊。所以当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对我们教会的历史不太了解，我们也不太愿意了解这些苦难的历史，我们觉得离我们很远，其实很近的，很近的啊，很近很近的。现在中国的教会不又一次面对逼迫嘛，对不对？80年代那个好情况已经过去了，新的逼迫已经来了，对不对？王一牧师也被判了9年，被判了9年徒刑，还有很多的牧师被判。前几天，好像是在贵州吧，有170多个基督徒的坟墓就被强拆，就被揭了。他们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就是要盖楼啊，要干嘛也不知道，反正就接了。也有很多的教会被逼迫啊，被逼迫。所以呢，王振宁呢，他的手啊每天都在流血。那个逼迫他的人呢，就每一天把他的手啊用那个砂轮给他打得血肉横飞。为什么？因为这个手呢握过毛泽东的手。他说我要给你打掉啊，打掉这个你这个反革命握毛泽东的手，你这个手上这个要给你打掉，不知道这个刽子手怎么想的啊。那这个然后呢，王牧师用他的手在监狱上画十字架啊，就画十字架，在科西玛尼园你是何等的坚强，你的汗珠如雪滴在地上，主啊，效法你的日子来了，不是仆人不顾念自己的生命，乃是你的许可，你若是不许可，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求你差遣天使接仆人到你的荣耀里与你同在，求你保守撒普山的子民不要因我丧命而跌倒，叫他们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一个王振宁倒下，还有更多人来跟从耶稣。求你饶恕那些决定枪毙我的人，正如你饶恕当年定你十字架人一样，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 并不晓得，所以对呀、啊，刚才看到有人说王炳章弟兄也在监狱判了无期徒刑。我今天这个讲这些人物，有的时候讲不下去的。其实我第一次看这个王志明的故事，还是因为我一个朋友叫廖义武，这个伙计从中国六次以后决定尝试因这个坐牢，出来以后他就跑到云南，他不信主的这个人啊，他对佛教特别感兴趣，他不信主的，就到了云南呢，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翻译成好多国家文字吧，英文、德文都有。这本书的名字叫《上帝是红色的》。为什么上帝是红色的？所以它是信仰啊，这基督教的信仰是要流血的，流血的。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是为人钉在十字架流了血的，所以他的门徒也要流血的。所以他从此对基督教、对这位上帝非常的敬畏。虽然说他还没有受洗，但他真的是跟我谈到基督教的信仰。最近其实王一牧师被判9年，在海外写文章最多的就是他，他在声援王一牧师。等到王牧师的儿子回忆说，当他的爸爸要被处决之前，他的家人都去看他的时候，他爸爸想说什么话，想对他们说，一张嘴一口血全喷出来，那个舌头已经被咬碎了。当他被拉出去的时候，真的是就像被待宰的羔羊啊，待宰的羔羊。80年，这是73年，他被枪毙。当然，后来他的孩子们继续聚会，也后来都被抓了，被抓了，也被判了。判了，好像一个儿子判了10年，另外一个儿子自杀了。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儿子后来做了牧师，做了牧师，就做了他爸爸的这个教会的牧师。80年，那个胡耀邦执政，那个时候胡耀邦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平反右派，平反的，所以王志明被平反，平反。然后呢，这个县里通知他的儿子，这个到这儿就完全的平反，就是整个的认错，政府向他认错。我们后来我们知道，这个那个时候还是胡耀邦的时候，如果现在没有什么平反可能，所以王志明的事情就传到了海外，传到了英国。当英国的女皇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就特别感动，就册封这10个20世纪最伟大的殉道者的时候，这个荣誉就给了一个中国的苗族的乡村的牧师王志明。所以我盼望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没有王明道、没有尼托生那么著名啊。但是这个名字是跟很多基督徒一样，它是一个写在生命册上的名字。所以我今天我这个跟大家聊一聊啊，聊一聊这个王志明，就非常难过。好了，这个我们明天再聊。我看有哪些的朋友啊，谢谢你们，欢迎你们来啊，欢迎你们来。听了一个好像这个你们过去不了解的一个人物。所以你们，我觉得你们可以上网去查，去查一查，查一查这个王志明，你 Google 一下子，这个王就是三横一竖的王，志就是志气的志，明天的明啊，明光明的明，好，对呀、所以，哎呀，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来这个纪念。但王志明的教后来因为也复兴起来了，因为这个他被杀，教会就反而复兴了。但后来这个 我看了一个片子采访他们这个当地的教会，等到这个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教会又开始慢慢的这个不冷不热了，慢慢不冷不热了。所以啊，是哪一位教父说的，说这个寻道者的血是孕育教会的种子，真的是教会在苦难中反而会增长，在苦难中弟兄姊妹的生命反而越来越好，越来越爱主。一到这个物质引用的时候，反而教会就不行了。所以不要怕逼迫啊，逼迫中有上帝的同在，所以逼迫中有神的美意，逼迫中使基督徒生命成长，逼迫中使这个败子和麦子显露出来。那逼迫中也可能是我们这些常常的患得患失的人更加的依靠耶稣基督。所以我最近在想启示录，看得非常的清楚，因为启示录就是给罗马当年逼迫的教会写的，七个教会包括当时的教会都在罗马的政权铁蹄践踏之下，罗马的皇帝逼迫之下，跟现在国内的教会很像。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是教会弟兄姊妹生命成长的时候。所以圣经说，当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以为大喜乐，以为大喜乐，什么意思呢？所以当你经过了逼迫了的基督徒，你的生命才能够出现光彩啊，你才能够影响别人。所以逼迫来了不怕，我们来祷告。所以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因为有天耶稣来会审判这些兽，审判这些逼迫基督徒的人，他们有天会为他们的罪恶付出代价，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嘛。所以好，我们也愿意为中国的教会祷告啊，愿神祝福中国，祝福中国的基督徒，也祝福我们今天在网上的每一个朋友啊，弟兄姊妹。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愿上帝与你们同在啊。